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我来读。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骤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阿们。都市成词典上的意义是成为某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现在韩国国土整个国土面积当中，都市地区占有的面积为 16.7%。 距今60年前的1960年，不到整个人口40%的人口居住在都市。但是一开始产业化，人们开始涌向都市。因此在1970年，都市的人口超过了50%。到了1990年就超过了80%。还有在2005年超过了90%的人们生活在都市。目前大概有91.8%的人口居住在都市。韩国人口约5000万名当中，4600万名居住在都市。有一本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爱德华·格莱泽教授所写的《都市的胜利》一书，这本书的副题是都市怎么让人们更富裕、更聪明、更环保、更健康的，还有更幸福呢？作者夸赞都市除了人间的最高发明品以外，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多种机会，并且对环境保护也做出了贡献。他如此夸赞的都市。格莱泽教授说，每次在一个国家都市的人口比重每增加10%，那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就 GDP 就向上增长了30%。因此他说，更多的人们为了享受更多的财富，需要住在都市。占人口的一半居住在都市的一些国家，国民的30%说自己很幸福，只有17%回答说非常幸福或者一点也不幸福。相对于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在乡村的一些国家而言，国民的25%认为自己十分幸福，而22%认为自己不幸。因此，无论什么国家，生活的满足度与住在都市的人口的比重越高，也与此相伴，生活满足度就越高。格莱泽教授还主张，大都市因为人均碳消费量少，所以就是环保的。他认为，因为美国人口当中86%的人开车上班，反而在纽约的人当中只有1/3利用公交车上下班。纽约是在美国大都市地区当中人均 汽油消费量最小的都市。在像纽约这样密集的都市，因为有许多人聚居在高楼，能有效地管理能源，因着发达的大众交通，因而不需要开车也能充分地过好生活。然而在都市外围城郊地区的家庭需要具备个别的冷暖气设施，只有通过汽车才能够上下班和生活。因此低效率的能源使用与人均碳消费量要比居住在都市的人们更高。因此他说，中国和印度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们涌进都市。政府，他认为政府不允许购买住宅的人们在郊外地区盖房子，或者买个人的房子去都市上下班，而是都市盖高层建筑，让都市更活跃起来，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使都市成为更环保的都市。但是格莱泽教授说，虽然说纽约人人均汽油消费量和碳气排放量比其他地方要少，但是整体的消费量，但是并没有谈整体的消费量和排放量。根据以前的报道，首尔江南地区代表性的综合设施 QX 一年的能源使用量和全北镇安郡的使用量是差不多的。美国人口最多的都市，而且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在商业、金融、媒体、艺术、教育、娱乐等方面，都被称为世界文化之都的纽约。那它的整个的能源使用量有多大呢？那么作者强调，城市不仅最终获胜，还能把人类变得更富裕、更灵活、更环保、更健康、更幸福，并宣称城市里尽可能建立高楼大厦，应当接纳更多的人。但是让我读这本书的兴趣剧减的是，作者自己却搬到了安静的郊外，开车上下班。因为城市是受二三十岁年轻人的欢迎，自己到了中年，出版这本书的时候，作者的年龄是四十出头，还有三个孩子，而且说那个地区的教育环境也不错，上下班也不是花那么很多的时间。那里相比居住的人有更多的路，以更多的一些动物。城市可能看起来是胜利的，但并不会是永远胜利的。城市属于不永恒的世界，它的兴盛衰亡是神的法则。只有属于神的都市才是永远的。城市当中的，圣经当中说的城市是指被城堡包围的地方。因此新约圣经中称之为城市，旧约圣经中只要称之为城。韩国首都首尔的旧称是汉阳。朝鲜时代汉阳的范围是汉阳北侧、北汉山的南侧。北汉山之脉即北边的北岳山 西边的人王山，南边的南山，东边的洛山，都建有一座城，里面建有宫殿，那就是汉阳的都城。然后从都城东西南北方向，距离城门十里的每一块土地都称为汉阳。现在首尔最富的地区是江南，但在朝鲜时代，由于是位于汉江以南，没能包括在汉阳之内。圣经里第一个建造都市的人是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创世纪四章十六、十七节如此见证。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居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以诺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该隐因为神不接受自己所献的祭，只接受弟弟亚伯的祭，成了杀害弟弟的人类第一个杀人犯，所以受到惩罚后被赶出了。但是神为了不让别人杀死该隐，给了他一个标记，使他免于被杀。于是该隐到了伊甸东边挪得之地，在那里生了儿子，给儿子起名叫以诺，又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字将那座城叫做以诺。这个以诺和没有尝到死亡与神同行的以诺只是同名不同人。该隐之所以筑城，是因为想从别人那里想保护自己。该隐的五大孙就是拉麦。拉麦就是圣经当中最早娶两个妻子的，就是一夫二妻的人。一个妻子名叫亚大，有两个儿子名叫亚巴和尤巴。亚巴是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那另一位妻子是喜拉，他生的儿子是土巴该隐，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拉麦把伤自己的年轻人杀了，并且他还说，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在该隐建造的城市里，开始了畜牧艺术，开始了并且有了铁器的文明。因为城市汇集了经济等各种基础设施，即使如此，杀人之后不但没有深刻的悔改，反而更大声大叫。这样的城市是价值观传导的地方。圣经当中城市特征最突出显现出来的就是创世纪第十一章，十一章四到九节如此见证。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是众人分散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人们决心 在建成后把塔建在里面，使塔顶可以达到天上。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仅是要传扬自己的名，而且是为了不要再分散生活，为了寄居生活。对离开神的人来说，出现的第一个现象是把自己当作自己人生的主人，所以就认为只要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自己的人生缔造得很好。然而神摇了摇头，神使人们彼此语言不通，辩论了他们的口音。所以人们在建造都市和建造塔的时候，如果有人问说有水吗，那么那个人就会回答我要吃午饭。如果说帮我用锤子工作吧，那么那个人回答可能就会说好吧，回家吧，成了这样的情况。人们为了扬名建造了城市和塔，但其结果是无法沟通以及分散在全地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样，与希望显示自己名字的人和给自己筑起强大防御网的人是无法进行对话的。不想听对方的话，只是想说自己想说的。所以说就不能和那样的人在一起，也不想和他在一起。针对人们对城市拥有茫然的期待，雅各书四章十三十四节如此见证：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人们对城市有着模糊不清的期待，在农村或渔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法则依然如实的适用。有固定的水田和旱田，还有饲养的家畜，数量也是固定的。另外在渔村也有工作的船的大小是固定的，按照涨潮和退潮的时间，工作的时间也是固定的。捕捞的鱼种和采集的水产品种类也是有所规定。所以如果有天灾突然来到，如果天灾没有突然来到，到了收获期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料到结果，但是在城市就不同了。搞做生意的人，随着他要买什么样的东西卖什么，那么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而且可以做事情的种类与农村和渔村也是无法相比的多。所以在城市里面沉迷于虚幻梦境中，很容易沉迷于虚幻梦境中。那么都市也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感受到海市蜃楼，像一个虚无缥缈的一切。今天经文的内容是耶稣讲在某一个城市发生的事情，用比喻的方式解给门徒听。关于今天本文的意义呢，下周将详细的讲解。这个城市里面有什么样的人？二节如此见证，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个城市的审判长不畏神，也不藐视人。城市是一个地方，那么这样这个人呢？城市是一个地方， 这个城市里面没有敬畏神，也不尊重人。在城市里看得见的像神一样受到关注，世俗价值观横行无忌，因此比起人的人格，通过与这个人的关系能够获得多大的利益，似乎更看起来更像真理。政府于6月17日发布了稳定房价市场的管理方案。本次的发表呢，是执政以来第21次推出房地产的政策。这个发表是21次，第21次，意味着之前的20次对策是不完整的。另外，该对策刚一发表，很多新闻报道称，未包括在调整对象地区和投机过热地区，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因此，政府发表对策方案后没有多久，政府正在制定补救措施。每个人所处的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有些人认为自己将受到更多的限制，也有些人抱怨说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优惠却没有得到。那么在将来，对于房地产政策再多发表几次，就可以指定完美，就可以指定产生完美的房地产政策吗？到现在为止，已经出台的政策基础上再修改出台个21次就可以完成了吗？或者是再修改10倍，也就是210遍就可以完成了吗？只要是还是有罪性的人，心里面如果想一边服侍神一边服侍马门，只要人们心里面还有世俗的价值观，就不可能产生完整的律法。今天的经文当中，审判官他的态度让我们看到他有一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这样的完全只有在惧怕神尊重人的时候才有可能。房地产如果不把它看作一个居住的场所，只是作为一个投机的手段的话，无论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都是解决不了的。自己不做任何的努力，完全因为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的一些外部原因，房地产价格上升的话，那么就需要和社会还有邻舍要有一颗分享的心，这才是将神作为自己的力量的，也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3节如此见证，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请你给我伸冤。”在圣经当中，寡妇和孤儿一起被看作贫穷无力的软弱的代名词。寡妇因为没有丈夫，所以不能再生子女，所以男性在以男性为有绝对发言权的犹太社会，寡妇当时是社会阶层当中是最软弱的存在，是受藐视的存在。无依无靠的寡妇找到审判官，求审判官为他伸冤。圣经当中并没有提寡妇有什么样的冤情，是她的财产无辜的被抢夺了呢，还是无辜的受了侮辱呢，还是因为不公正的判决难以继续生活呢？圣经当中并没有表明她的冤情，但是这个审判官他既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人，是一个不义的人。对于这个审判官来说，寡妇的哀叹只不过是空气的震动。这个审判官从头到脚都充斥着没有神的都市的价值观。对于寡妇为寡妇伸冤，他很清楚不能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他彻头彻尾的无视了寡妇的要求。但是耶稣却这样给这个比喻下了结论，八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能够看到，能够遇得见世上有什么信德吗？耶稣这个比喻是从某个城市开始，从某个城市开始，但是它结束是世上，以世上来结束，也就是说这个都市的故事也就是世上的故事。我们在过去五周的时间里面，从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现在，我们一起分享了关于现在的神的国和人子的日子，以及将来的神的国的内容。挪亚的时代和罗德的时代，这样时代的人们同样在吃喝买卖嫁娶种建，他们忙碌于日常的生活当中，对于神和神的国没有任何的关心，他们就这样生活着，生活着就走向了灭亡的道路。耶稣又说了类似的话，但是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人们总是想过没有神的生活，不是随着信心的价值观，而是随着世上的价值观在生活。我们大部分生活在都市当中，所以我们一直享受着都市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但是我们虽然生活在世上，我们却不是随着世上的价值观而生活的人。随着世上的价值观而生活的人，最终都会像挪亚的时代、罗德的时代一样，与他们的人生路是没有任何不同的。对于他们的结果会如何？启示录18章2到3节如此见证。用新译本来读，他用强有力的声音呼喊说，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成了魔鬼的住处，成了各种污灵的监狱，一切污秽可憎之雀鸟的牢笼，因为各国都喝他人乱烈酒的烈怒的酒醉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世上的商人因他奢华挥霍酒发了财。使徒约翰在记录启示录的时候说，巴比伦大城，又是指罗马帝国，罗马圣国，罗马和平时代，也就是那个时期。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到罗马帝国会灭亡，可能他们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罗马帝国会消失。但是使徒约翰却，他的预言并没有用将来的方式说大巴比伦将倾倒，而是说大巴比伦倾倒了，而说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并且他说大巴比伦倾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喝了人乱烈怒的酒醉。人乱是指拜偶像，拜偶像是指将钱财权力快乐当作神来服侍。罗马帝国最大的特征就是享乐和奢侈，为了享受和占有， 便不断去征战其他的国家，并且征收十分繁重的税务，不仅仅是国家和城市，连个人的生活也陷入快乐和奢侈之中，最终都会灭亡。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城市又是如何呢？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如此见证：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我们基督徒是属于圣洁的城新耶路撒冷的市民。世上追求更大的城市，更富裕的都市，更华丽的都市，而神所造的都市是圣洁的都市，分别出来的都市。因此基督徒应当追求的不是大的，而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世上总是受都市价值观影响，大部分的人都受到这个价值观的影响，因此为了比他人得到的更多而奔波，认为成就了这一切就是成功的人生，并且以此为自豪。为了做到比他人更大更高的位置，从早到晚专注于此，如果成就了这一切，就自我安慰是胜利者。教会也是认为有更大的礼拜堂，更多的信徒，更多的奉献，就认为更加荣耀神。如今的时代很难在教会内在教会外看到圣洁的生活，分别的态度。然而神呼召我们为他的儿女，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代赎的血，圣灵每天引导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属于世界的市民，而是让我们成为圣洁的都城新耶路撒冷的市民。我们为了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市民，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要害怕舍己。正如新耶路撒冷的市民为了与寡妇等软弱的邻舍一同生活，分享我们本可以享受的利益，要以与他人分享为乐。世上无论都市价值观看起来如波涛海浪那么高，也要仰望在其上的神。神通过这样的我们更新我们的家庭，更新我们的社会。作为我们力量的神在我们的右边，正把我们缔造为分别为圣的人，为神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此期间把世上的都市和都市价值观看作永远，在此告白我们也受到影响而同流于此。有时认为都市好似会永远得胜，因此感到都市的华丽、都市的雄伟、都市的便利、都市的欢乐是很大的。我们妥协于世上的价值观，基督徒与世上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求神饶恕，每个瞬间都不要忘记 世上的价值观没有对神的敬畏，也没有对人的尊重。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生活在这个价值观之下的人们，与挪亚时代的人们、罗德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同。从现在开始，让我们都盼望圣洁的都市新耶路撒冷，让我们的生活与世上的人有所分别，让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把本应当享受的利益与软弱的人分享，理所当然可以享受的权利让我们与他人共享。如此，社会上由于各种阶层矛盾彼此撕裂的社会，应召我们通过神的手得到医治，成就社会的统合。我们为了能够过好如此的生活，要记得神是我们的力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